还那位众生徒平安。今天我们要从先知约拿来学习顺服的功课。请我们来看约拿书第一章的1-17节。约拿书的第一章的1-17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就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斯去，他就给了船驾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斜。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啊，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撤迁，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撤迁，撤出约拿来。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瀚地之天上的神。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确实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3日3夜。
愿意顺服神的人一明白神的心意，虽千万人无往矣，甘心为神把命摆上。可是一个不愿意顺服神的人，他就是有办法找到一大堆弹簧的理由，认为自己不顺服呢事出有因。约拿就是后面这种人。神呼召约拿去尼尼微大城宣讲审判的信息，因为他们的恶达到神的面前。那约拿不肯顺服，他要逃往当时的人认为一个最远的地方，叫做他斯，要躲避耶和华。所以他就下到当时巴勒斯坦唯一的大港约帕，要坐船。那约拿的不顺服是基于强烈的民族意识，因为以色列人一直认为只有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只有他们能够得救，外邦人无份，他们对外邦人有成见。那约拿知道这个亚述是极残暴的民族，他们每战胜一国会用最残酷的方式对待该国的领袖跟人民。因此约拿不愿意亚述得着神的祝福，他心里想，万一我去传道，结果亚述人悔改了，大得神的祝福，然后就兴盛起来，那以色列人就会遭殃。那约拿这个名字的意思是鸽子，是鸽子。但是约拿一点也不柔顺，一点也不驯良，像鸽子。他不明白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他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做判断，当然没有办法顺服神。那神必须做大工在约拿身上，折服他的意志，才能够 使他人如其名，像一只鸽子。那鸽子也是圣灵的表号。一位真先知，他必须体贴圣灵，顺服圣灵，行走在圣灵里，而且是凭着圣灵说话。所以约拿他必须学会这个顺服的功课，他才会成为鸽式先知，而不是逃跑的先知。那么神就是海中起大风，船几乎破坏，无法顺利的开往他施。那船上的人有生命危险，水手们害怕，个人就哀求自己的神，也把船上这些货物抛在海中，为了要使船轻一些。那约拿他是从他的家乡叫做加特西弗，大概走了约96公里的路，来到约帕搭船。走这么远的路，他身体一定很疲累，加上因着违抗神，他心理压力大，灵里昏沉，他就下到船的底舱沉睡。那船主因着情况危急，盼望全船的人都要求告神，免得沉船，所以就下到底舱，要求乘客通通要起来求告神。由于这个情况越来越危急，所以有人就提议撤迁，看看这个灾是谁引起的。结果撤出约拿来，这其中当然有神的介入。约拿逃不过神的大手掌，众人就问约拿说，你属哪一国，哪一族的人，你从哪里来，你以何事为业？约拿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然后他也把搭船躲避耶和华的原因跟他们讲，他自以为他有很崇高的理由可以不顺服神，所以在那种自我牺牲的壮烈感觉里头，他选择了自我放逐，所以敢对别人说我敬畏耶和华，还对别人做见证说耶和华是创造沧海旱地的天上的神。而且听他见证的人都相信耶和华是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你看约拿在灵性不好的情况下做见证仍然有果效，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不能用服事的果效来证明自己跟神的关系没问题。那约拿书1章10节说，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然后他们就问约拿说，那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这个海浪平静呢？你知道这些人很谦卑，事实上他们比约拿还敬畏耶和华。约拿是口中说他敬畏耶和华，他的行动是在违抗耶和华，可是船上的人是真的想要照神的旨意去做，才会问约拿当如何行，方能叫这个海浪平静。然后这个时候海浪越发翻腾，约拿就跟他们说，你们把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可是船上的人他们有敬畏神的心，他们不敢这么做，所以就竭力荡桨，要把神船划到海岸去，可是办不到，因为这个海浪越发翻腾。于是呢，水手们他们就存敬畏的心祷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按照常理判断，你把一个人这样活生生的抛到海中，当然是一个不道德的行为。可是他们认识耶和华是随自己意志行事的神，耶和华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耶和华的做法高过人天然的做法，所以他们就恐惧战惊，照约拿所说的把约拿抬起来抛在海中。哎，结果海浪真的平静了，他们认为这个真的就是耶和华的作为，所以就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而且许愿。那神怎么样让约拿认识他的作为呢？神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你知道所有海中的鱼都是会听神的吩咐的，有一条大鱼呢，就听神的吩咐张开大口吞了约拿，而他的牙齿完全没有伤到约拿。神就让约拿在鱼腹中3日3夜好好的反省， 他自己跟神的关系是不是正确。好，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2章38到40节。马太福音12章38到40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你以为人
好了。所以当时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人，约拿3日3夜在鱼腹中，就是预表人子耶稣也要3日3夜在地里头。而且主耶稣提到约拿3日3夜在大鱼的肚腹里头，这是一个神迹，约拿的神迹。他向文士跟法利赛人预告，他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那虽然主死了被埋葬，到他从死里复活并不是整整的3日3夜，但是3日3夜可能是3天的习惯性说法。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3到4节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我们再看路加福音11章29到30节，路加福音11章29到30节，找到了也请大家一起读。
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开讲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
刚刚我们读马太福音12章30节说约拿的神迹，可是现在我们读的这个路加福音11章30节就说，约拿这个人呢，对尼尼微人而言成了一个神迹。所以这个约拿书的第一章第二章描述约拿被大鱼吞下去又吐出来的神迹，而第三章让我们看见约拿从鱼腹中出来，他去尼尼微传道。所以对尼尼微人而言，约拿实在是一个神迹。那约拿对尼尼微人如何成为神迹，那么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对这个世代而言也是一个神迹，而且是比约拿更大的神迹。所以在这个邪恶悖逆神的世代，有一个最大的神迹，就是主耶稣为世人他担罪，他为了担当世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3日3夜在地里头，然后从死里复活，这是比约拿更大的神迹。主从死里复活是比约拿重获新生更大的神迹。我们可以把所有的罪恶、疾病、肉体、天然本性都交给主，与主同定、同死、同埋。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赐给我们复活的生命、复活的大能。我们可以与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天天靠着主复活的大能来胜过罪恶、肉体、世界的权势跟魔鬼，真实地顺服神。还有你看这些船上的水手们，先是把货物都抛在海中，最后呢，他们是把约拿这个人抛到海中，问题就解决了。我们也可以先把缠绕心思的各样难题交给主，最后呢，也把最难缠的老自己抛给主，让主解决根本问题。我们要与主同死、同埋、同复活。有一个故事这样讲，所以在天堂门口，有3个人正在等候获得批准进入天堂。在门口负责接待的呢是圣彼得，圣彼得就对他们说，现在你们3个人的葬礼都正在地上进行，说说看你们最想听到参加葬礼的人说些什么，我会设法达成你们的愿望。第一个人听了就说，我是一个好医生，我希望在我的葬礼上有人说这是个人心仁恕的好医生，他给我第二个生命。第二个人跟着发言，他讲，他说，我是一个老师，我希望在我的葬礼上有人说这是个作育英才的好老师，他造就了许多社会上的栋梁人才。 好，第三个人听到了这前两位的愿望，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你们两位的成就实在很了不起，不过我现在只希望在我的葬礼上有人大叫，喂，你们看他正在动。这是死里复活的神迹。而约拿正是经历了死里复活的神迹。我们来看约拿书第二章一到十节。约拿书第二章一到十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
你看这个约拿在鱼腹祷告神说，你将我投下深渊，这个你是神，神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明明是水手把约拿抛入海中，但是约拿非常清楚是神将他投下深海。他还这样讲，他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因为犹太人认为阴间是在海底下，在地底下的，因此约拿他跌落山根，而且到达地的门，意思是快要死了，接近阴间的肚腹。在约拿书二章一到二节，你看中文看不出来，可是如果你去看英文钦定本圣经，你会发现这个第一节第二节用了两次 belly 肚腹这个字，一次是鱼腹 fish's belly， 另一次是阴间的深处，英文说 the belly of hell， 阴间的肚腹，那个深处其实也是 belly 肚腹这个字。最可怕的死是进入阴间的肚腹，那是一个绝望的死，出不来了。可是约拿进入鱼腹不是永死，是神让他经历死硬的幽谷，等三天三夜他就得释放。因此进入鱼腹的死是象征神把人带到死地，与主同死，终必与主同复活。那约拿在鱼腹中虽然心里发昏，他仍然仰望神，想念神，祷告神，他知道神听他的祷告，所以他要献感谢的祭，用感谢的声音献祭给神。他也向神许愿，我相信他许的愿是，神，如果你让我从鱼腹中出来，我一定要顺服你。他相信救恩出于耶和华，神要把他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于是神吩咐鱼把约拿吐在旱地上。约拿被鱼吐出来之后，他的样子一定看起来很特别，很惹人注目。近代也有人被大鱼吞吃然后又被救起的例子，据说那个人身上那个皮肤的颜色都改变了。那当时这个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城，它是底格里斯河边的一座城，考古学家说他们拜的就是鱼神，鱼神那个是用半鱼人的偶像，所以尼尼微人他们看到鱼就想到神。约拿很可能告诉他们他活活生生的从鱼腹中出来，尼尼微人必然对约拿肃然起敬，觉得哇，这个约拿胜过我们所拜的鱼神，因为他们所拜的这个鱼神竟然没有办法拘禁约拿，就如同世界的王不能用死来拘禁我们一样。那么耶和华神命令大鱼把约拿吐出来，约拿仿佛从死里复活，对不对？ 对尼尼微人而言是一个神迹，是一个震撼性的冲击。我们再来看约拿书三章一到十四节，一到十节，约拿书三章一到十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
神是一位有慈爱、有怜悯、有恩典、有耐心的神。他再次给约拿一个机会，叫他去向尼尼微的居民宣告神所吩咐的话。那这次约拿顺服了，他起来往尼尼微去。那据说这个尼尼微城四周有96公里，你需要花3天的时间才能够走遍全城，而它的城墙上可容3辆马车并跑。那个城墙有100英尺高，墙上有1500个塔。那约拿走了一日的路程，那只达尼尼微城1/3的地方。他照着神所吩咐的，向尼尼微人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有可能神还吩咐他讲别的话，圣经上没有记载。那他也很可能做自己怎么样被大鱼吞吃又被吐出的见证。那约拿去尼尼微的时间呢，刚好是尼尼微人遭遇一连串的天灾人祸后不久。因此呢，尼尼微人呢，每个人都心存恐惧，全国上上下下笼罩着那种大祸临头的气氛。这个时候巴比伦不愿意再受亚述的辖制，而犹大跟叙利亚呢拒不纳贡。那以色列呢，在耶罗波安二世的带领下收回不少失土，因此亚述帝国的版图日渐缩减，所以看来这个亚述的大限已到。约拿的布道非常成功，尼尼微人呢信服神，真实的悔改，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着麻衣，连尼尼微王也下宝座，脱下朝服，披麻蒙灰地悔改，还使牲畜牛羊不吃草不喝水，也披上麻布，跟人一起禁食悔改。这实在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悔改。人人呢切切求告神，自卑祷告，寻求主面，转离恶行恶道，还有手中的强暴。他们期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不倾覆尼尼微城。哎，果然神查看他们的行为，看见他们离开恶道，就没有毁灭尼尼微城。以后呢，这个亚述帝国就复兴起来，成为世界的霸主。当我们看见人真实的悔改，得着神的拯救，我们的心实在何等欢喜快乐，对不对？主耶稣也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这是路加福音15章7节跟10节告诉我们的。所以当人悔改的时候，天与地都为他欢喜，天使还有所有认识他的人也为他欢喜快乐。只有这个约拿，他看见尼尼微人悔改，尼尼微城没有被倾覆，反而大大不悦，他很不高兴，又是他的民族意识在作祟。 他知道神如果祝福亚述人，以色列人会遭殃，亚述帝国兴起必压制以色列。那历史也告诉我们，没错，以色列至终亡于亚述。我们来看约拿书第四章一到十一节。约拿书四章一到十一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这是约拿大大不悦，切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耶和华神安排一棵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隐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蓖麻大大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曝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对约拿说：你因这棵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
我们的神实在是像约拿所说的，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正因为约拿认识神，所以他才急速的逃往他失去，他不想要去尼尼微城传这个悔改的道，免得尼尼微人悔改了，有丰盛慈爱的神就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反而怜悯尼尼微人，给他们恩典，给他们兴盛起来，以色列人必受害。那如果结局是这样，那么约拿呢宁可死掉，所以他祷告说：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你看见约拿真的是一个性情中人，他那种天然的意志、思想、感情都很强，而人的魂没有被破碎，就没有办法顺服神。他对神发怒抱怨，甚至以死来要挟神。天然人是没有办法顺服神的，除非人愿意向己死掉，向你的老自己死，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可是神真的怜爱约拿，他很耐心的跟约拿沟通，他跟约拿说：你因这棵蓖麻发怒合乎理吗？这个 约拿书四章四节现代中文译本是这样翻译的，说：你凭什么这样生气呢？你凭什么这样生气呢？神一点也没有责备的意思，他只是轻轻的点醒约拿，你凭什么这样生气？背后充满了对约拿的了解跟怜悯。我想神纪念约拿不过是尘土而已，可是你看这个约拿的魂生命那么强，肉体那么大，他对神慈悲的话一点也不动心，他依然坚持己见。他就坐城出城，坐在城的东边，然后为自己搭了一座棚，他要看四十天之后尼尼微城会怎么样。当然约拿是盼望尼尼微城要倾覆，所以他就很倔强顽固地坐在那里要看好戏。可是神实在是怜爱约拿，为了让他看得舒服一点，不致在这个大热天看得汗流浃背，临时给他植物制太阳伞，他就使一棵蓖麻生长高过约拿，然后树荫的影儿就遮盖约拿的头。在中东的这个蓖麻大概几天就可以长高到像棕树一样，而且呢高达3公尺。那个蓖麻的叶子很大， 非常合适挡住太阳光。那约拿因这颗蓖麻就大大喜乐。当然如果四十天后尼尼微城倾覆了，他会更加喜乐，而且乐上加乐。只要尼尼微城一天不倒下来，约拿就不做什么事，就坐在那里等着看好戏。神为了教育约拿，开导约拿，他动用了海中的大鱼、陆地上的蓖麻、还有虫子、还有空中炎热的东风，要来为约拿效力。神行神迹，使这个蓖麻一夜长高。次日他又安排一条虫子咬死蓖麻，日头出来的时候他安排炎热的东风，那是来自阿拉伯沙漠燥热而且会损害农作的暴风。哇，这种热风吹在约拿身上，当然让约拿很难受，加上他天然的那个大阳伞没了嘛，日头就曝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约拿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再一次轻声地问约拿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这个约拿书四章九节现代中文译本是这样翻译的，你凭什么为这棵蓖麻树这样生气呢？你凭什么为这棵蓖麻树这样生气呢？约拿回答说，我怎么不可以，我气得要死了。这是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我怎么不可以，我气得要死了。和合本译本译作，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哦，这个约拿的老自己实在很大，先是大大不悦，现在是向神大发雷霆。所以你会发现老自己太大的人绝对没有办法顺服神。所以我们一定要每一天把我们的自己完全的弃绝给神，交给神，每一天花一点时间安静等候神，让圣灵可以致死我们的肉体。我们要求主使我们的老自己越来越衰微，好叫主自己在我们身上越来越兴旺。如果主把我们交于死地，把我们交在一个很不容易的环境，我们一定要学习不要发怨言，就是降服于主所量给我们的环境，存着柔和谦卑的心仰望神，顺服神，与神同心。神就跟约拿说，这个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且有许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神就是要约拿学习将心比心。如果约拿有疼惜一颗蓖麻的心，那么他也应该有一点了解神疼惜尼尼微人的心。在这里提到说，这个尼尼微城里头呢，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好，那这个小孩子不能分辨左手右手就有十二万多人，再加上青少年、年轻人、壮年人、老年人，有人估计总人口可能有100多万人。此外还有许多的牲畜，神怎能不爱惜呢？神爱每一个人，他不愿有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约拿爱惜一棵植物，他却不爱惜活生生的人跟牲畜。约拿爱以色列人，可是他一点也不爱亚述人。所以约拿的爱不像神的爱，约拿的想法不像神的想法，约拿的性情不像神的性情。约拿的脾气很大，他敢跟神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这个脾气就是出自人里面那个骄傲的肉体。那圣灵来住在人的里面，就是要致死人这个骄傲的肉体跟脾气。人必须与圣灵合作。一个人生命越长进，你可以发现他的脾气越来越没有。如果一个人信耶稣好几年，他脾气还是老样子不改，你就知道这个人没有被神改变。所以我们一定要跟圣灵合作，学习花时间安静等候神。我们在生活当中要安静的降服于生命圣灵的律，让圣灵可以真实自由做工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年轻的爸爸， 有一天呢，他带着他三岁大的儿子去超市买一些家用品，他的儿子就坐在购物车上，他们就在走道上来来回回。由于这个小朋友很想睡午觉了，所以就显得很不安而且暴躁，然后开始失去控制，大吼大叫，还伸手把那个货品从架上抓下来，把瓶瓶罐罐都丢在地上。那个老妇人呢，正好走在这年轻爸爸的后面，他就仔细的观察他到底会怎么样处理这个难缠的小家伙。他就发现，哎，这个年轻爸爸还能保持冷静，感到惊讶。没过一会儿，他就会听到这个年轻爸爸说：“罗尼，冷静下来，罗尼，不要这样，要安静降服，控制一下，罗尼。再一会儿就没事了，罗尼，要忍耐，罗尼。”即使小孩的脾气越来越糟，年轻的爸爸仍然柔和地说话。这对父子终于来到了收银台，正好站在老妇人前面。这个老妇人就轻拍这个年轻爸爸的肩膀，笑着说：“你知道吗？我一直在观察你。罗尼的哭闹真的很难处理，但是你处理罗尼的方式真的很棒。”突然，这个年轻爸爸眼睛睁得大大的，还摇了摇头说：“不，太太，我才是罗尼，小孩叫约翰。”原来这个年轻爸爸他不是在跟小孩说话，他在跟自己说话，他要帮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他要让主管理而不是让脾气掌控。箴言十六章三十二节说：“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所以制服脾气的强如取成，我们要谦卑地服在神大能的手下，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乐主所乐，说主所说，做主所做，与主同心同行。主说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主的轭是容易的，主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我们学习顺服的功课，就是学习与主同负一轭。你知道轭放在两只牛的颈项上的时候，他们就可以一起耕犁农夫的田地。如果需要负轭的是一头少壮的野牛，那农夫会怎么做呢？他会去找一头已经学会顺服的老牛，然后把这个野牛跟老牛放在同一个轭下面。每当这个野牛莽撞的时候，哎，他看见身旁老牛的温驯，不知不觉他就学了很多功课，他那个不服的天性也就软化下来。他一面负轭，一面向这个老牛学习，渐渐的，渐渐的，每一天在一起这样同负一轭，他就会变得像老牛一样温驯了。我们跟主同负一轭也是这样，主就像那头老牛，他是在神旨意的田地上耕耘，他从来不违背父神的旨意，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对不对？而我们这头野牛跟老牛同负一轭的时候，不只学会顺服，也学会跟随，一举一动渐渐的完全像老牛，变磨成主的形象。主走到哪里我们也跟到哪里，主怎么样爱我们也怎么样去爱，主爱尼尼微人，那我们也爱尼尼微人，主恨恶罪我们也恨恶罪。这样不但我们的方向被调整，本性也被调整了，我们身上会越来越显出主的荣美。这个就是神要坐在约拿跟我们身上的美事，使我们像耶稣。神做工在人身上的最终目标，就是要让人与神相似，与神的旨意相融合，与神完全联合。所以我们要集中我们的心力来追求主，在生活当中培养注视主的神圣习惯，倾听主温柔的微声，全然倚靠主恩典的大能，顺服主，与主同负一轭。主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个是真安息，真平安。主还说：“我的轭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哈利路亚。先知约拿是负面教材，所以我今天要举两个例子，举两个人来做正面的教材。第一个我要举的例子是美国的 David Brenner， 大卫布莱纳。他21岁的时候，他悔改信主。他对于向印第安人传福音特别有负担啊，他相信这是神给他的呼召。1743年初呢，他开始在 Massachusetts 的这个 Stockbridge 一带为主做工。后来他又到其他几个不同的这个印第安部落传福音。他经常是骑着马旅行步道。那夜间呢，他就是在帐篷当中度过。他用大部分的时间祈祷。他早期在印第安人当中的工作没有看见什么明显的果效，可是他不灰心，他继续为这个印第安人失丧的灵魂祷告。他知道传福音不是依靠人的聪明智慧或口才，而是靠着祷告。在这场属灵征战中，他需要借着祷告，不住的祷告，不断的祷告，才能得着这个失丧的灵魂归向主。有一次呢，他到一个凶恶的部落附近，他想做他们的邻居，然后预备在第二天进入他们中间传福音。可是他不知道有几个印第安战士就在他的帐篷外面窥探，不想让他活过那个晚上。那么在这个灯火的微光当中呢，印第安人就看见这个白人正跪下祷告，然后在他祷告的时候呢，突然有一条响尾蛇爬到他旁边，然后抬起那个丑陋的头要攻击他，然后这个蛇就伸出那个分叉的舌头，几乎要伸到他的脸上了。然后这个蛇忽然就迅速的转头溜进草丛里了，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那看见这件事的印第安人就说，伟大的灵与这个白人同在，所以呢，他们就把他当作先知一样欢迎他。1743年4月1号，这个 David Brenner 他在德拉瓦的事工暂停了，他要旅行去 Massachusetts 的斯多克布里奇，要在那里的墨西干族的印第安人当中展开传福音的工作。这个 David Brenner 他在印第安人所在地区传福音的时候，他经常受到沮丧、孤独、疾病还有身体不适的折磨，和他仍然坚持要顺服神的呼召，他就是甘心与主同负一轭。有一次呢，他在日记当中他这样写，他说，当我再次走进这个孤独的地方时，我看见自己是迷茫而无助的，而在这里我处在一种悲哀忧郁的状态。我试着祷告，却发现自己无心祷告，也不愿意从事其他任何的工作。然后呢，当我走在那个黑色的密林中，忽然我的灵魂似乎看到一种难以言喻的荣耀。我不是指外面的任何光亮，我不是在外面看到这样的东西，而是那是一种我对神全心内在的理解跟看法，是我以前从未有过的，任何其他事物都与之相差甚远。而我就站着不动，感到惊讶而且倾慕。我知道自己以前从未见过如此无以伦比的卓越跟美好。他说，我的灵魂因为看到这样一位神，这样一位荣耀的神圣存有者，而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大喜乐。我的内心高兴且满足，认定他就是神，是高于一切的神，直到永永远远。他说，我的灵魂呢，深深被神吸引，因为神的卓越美好伟大和其他完美的特质而感到满足，我甚至要被神吞没了。所以我相信神就是要我衷心的赞扬他，让他坐在宝座上，视他为宇宙的主宰，用他的尊荣和荣耀 为自己首要和终极的目标。他说我继续沉浸在这种内在的喜乐、平安还有惊叹的状态中，直到傍晚的时候没有任何减少。然后我开始思考和查验我所看到的，之后呢，整个晚上我心里都感到甜美安详，我觉得自己在一个新的世界里，关于我的一切都以一种不同于以往所习惯的样子出现。所以你会发现在这种孤独的状态中，神的显现就是这个 David Brenner 心中唯一的安慰。神的显现就是一个孤单沮丧寂寞的人心中唯一的安慰。他对耶稣基督的卓越美好有一种极深的认识，所以他不以基督和基督的福音为耻，就像保罗一样，保罗也不以基督和基督的福音为耻。所以 David Brenner 他不以基督和基督的福音为耻，他就是祷告神、顺服神、继续与主同负一轭。这个 David Brenner 他在1745年6月19号，他离开了这个德拉瓦河的分岔，他去 New Jersey 的克罗斯卫生，在那里他看见他久已寻求的突破。在那个地方印第安人是被分散在整个地区的，可是不同于以往的是，印第安人对他的讲道不反对，而且开始迅速的招聚别人一起来听福音的信息。到了7月底，他回访这个德拉瓦河分岔的时候，他的事工出现一个重大的突破，他的翻译摩西陶特米这个人跟他的太太信主了，而且得救受洗了。他8月再回到克罗斯卫生的时候，印第安人都迫不及待的要等着他回来，而那个月就是他初次造访克罗斯卫生的6个礼拜之后，他看见在印第安人当中有一场属灵的大复兴，他内心得到极大的激励。后来呢，就有数百个人认识耶稣基督是救主，也有更多的人从远处赶来要听他讲解福音。这个 David Brenner 他就随即用这个机会开始对一群新信徒进行门徒训练，他也为那些得救的人施洗。然后呢，他常常在各地个别的探访印第安人，给他们更多的教导。终于印第安人的教会建立了，这个就是他顺服神与主同负一轭的所结出来的果子。1747年5月19号 David Brenner 他生病了，他搬进在 New Hampton 爱德华兹的家里居住，由爱德华兹的女儿 Jerusha 照顾他，度过了他人生最后的19个星期。 David Brenner 在离世前几天，他在日记中这样写，其实他这是他口述，别人把他写下来。那是10月2号礼拜五，他说我的心灵这一天都时常甜蜜地一心向往神，我渴望与神在一起，好让我可以瞻仰他的荣耀，我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他，我感到很甜美，我甚至愿意把我最亲爱的朋友、我最亲爱的羊群、我不在场的兄弟，还有我所关心的所有关于时间和永恒的事物都交托给神。愿神的国降临在这个世界上，愿他们都为着神的琐事而去爱神、荣耀神，愿这位可称颂的救赎主可以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哦，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你快来，阿们。1747年10月9号，他死于结核病，才29岁。他实在是顺服主到底，忠心的与主同负一轭到底。你知道所谓的与主同负一轭，意味着这个轭是把我们跟主框在一起的，所以你与主同负一轭，意味着你一直跟主在一起，所以你一直有主的同在。近代的宣教之父克里威廉，他在1794年3月29号的日记，他这样写， 他说，哦，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是让人值得为之活下去的呢？他说，唯有神的同在和服侍神，唯有神的同在和服侍神。所以我们一生就是要追求神的同在，而且借着顺服保持神的同在，一直与主同父一二学习服侍。这个克里威廉在1794年8月27日的日记，他这样写，他说，我发现亲近神是一种乐趣，神的圣言有一种非常独特的甜美，我越来越觉得啊，这是一种非常宝贵的财富。所以借着亲近神，克里威廉得着神的同在，而且他读神的话，他翻译圣经，他把圣经翻译成20多种语言，所以这个人真的有语言的恩赐。就是这样顺服还有神的同在，使克里威廉在印度的合场上能够忠心到底，一直与主同父一二。克里威廉他在生活上遇见很多不容易的事，有一个人这样说他，他说，与古往今来大多数的大师级人物一样，克里威廉也是从逆境学校里训练出来的。有的时候他的灵魂会陷入深深的忧郁，他埋葬过2任妻子，他第一任妻子 Dorothy 我想他受不了印度那种生活状况发疯了，他埋葬了3个孩子，其余的孩子有的让他非常失望，他20出头就因为生病掉光了头发，大部分的头发。他在印度呢服侍了41年，从来没有休过一次假，他抵抗过痢疾还有疟疾，他直到他在他的这个宣教工厂服侍的第七年才结出第一个果子来，他赢得第一个信徒叫克里斯纳伯爵，克里斯纳帕尔。克里斯纳帕尔是什么使他能够坚持下去？就是祷告还有神的同在。当他面对挫折跟失败的时候，神的应许鼓舞着他，特别是马太福音28章20节，最后我们来看这节经文，马太福音28章20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克里威廉需要翻译圣经，对不对？因为20多种语言让各个不同的族群他们能够读圣经，才知道神所吩咐的，神所要教训他们的是什么。1801年，克里威廉对他的朋友 John Williams 这样讲，他说，为我们祷告好让我们能够忠心到底。克里威廉真的忠心到底了。为什么他能忠心到底？祷告顺服还有他抓住了神的应许，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抓住这个应许，神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神的同在是我们工作服侍的能源，神的同在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神的同在是我们所保爱所追求的。没有神的同在，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好好地生活工作服侍。因此我们要继续不断地追求神的同在，要比以往更多追求神自己。神的同在就是神自己，我们一生要致力于与主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要跟主做最好的朋友。阿们。
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218首，颂赞诗选218首。我有一位好朋友， 遍。
我有一位老朋友，我是非常宝贵，他是爱我如此温柔，爱非常甜美，我不能活他知足，我爱他你替我，所以我们就同住，我住于我，要是我爱他知道他知我的软弱，当他叫我向他依靠，我乐受他扶托，他带我走光明途径，给我光明生活，所以我们就同行，我足于我。
起立来唱好吗？
他知我爱他基督，他知我爱先生，但他是永恒爱我，我又不能说尽，乃是以爱永远不衰，越活越像乐活，所以彼此就相爱，我祝告我以我痛苦，他以我欢喜，我告他以我所羡慕，告他以我满足，他告我以所当得的，告我以所当作，我们彼此独行，我祝真羡慕能救一个灵魂，他就叫我为他为主去报爱的新闻，他叫我说他的喜爱，并他手指经过，我们如此伤痛在我主
六姐，再唱一遍，我们请坐下来唱，请坐。第六节，
他告我一